前一段日子我们分享过几次关于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登山宝训，或者说是天国的律法，或者是天国的子民所应该做的工作。如果把第五章用两个字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个成全。这个成全是耶稣来成全的，五章十七节十八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不是要废掉，是要成全，所以一点一画都要成全，因为他成全了这个所有的律法，所以呢是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可以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能够行出来律法上的这个事情，是吧？他来给我们解释律法，我们单读旧约的律法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同样的旧约的以色列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文士也是我们如果看的话福音书他们其实不明白，很多的人不明白，对吧？当耶稣解释律法，这律法不仅包括是外面的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言行，对吧？也包括我们内心的，对吧？我们内心说话伤害了弟兄，难免受地狱的审判。我们内心，对吧？看见妇女就动邪念的，说心里面已经犯奸淫了。当这个律法，耶稣把这个律法的真正的含义解释出来了以后，那么就知道众人都是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吧？说圣经把每一个人都圈在律法的下面，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不行，然后我们就奔向耶稣基督，那是一个避难所，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对吧？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要寻求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啊，必须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在神的恩典和怜悯之下，我们才能够重新与父神和好。那与父神和好以后，那么就是第五章又讲到神的祝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对吧？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等等等等，对吧？那么神的福气我们也分享过，是说完全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就是在神的活在神的面前啊。那么有神的同在，知道神喜悦的什么，神所恨恶的什么。那么第五章最后一节经文就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是一个绝对高的标准，可以说，对吧？哪能像天父完全一样呢，对吧？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神的话，对吧？神的话立定在天，对吧？它也是不会改变的，神的话。那么就让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对吧？没有人有这个能力能像父神那样完全。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你仔细的读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神经记的时候，你就看到说神是圣洁的，对吧？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然后呢另一节经文就经常出现的，就是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使你们成为圣洁的，对吧？一方面你们要圣洁，对吧？另一方面我是使你们成为圣洁的。那么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分享了这是第五章啊，是主要是成全，用两个字的话。第六章呢如果用两个字说明的话，就是天父，认识我们的天父。后面我们会看到就说这个天父的这个第六章出现的特别多。第七章呢就是要分辨，要有智慧的分辨。那么上一次分享的是我们是要做天父的儿子。我们接着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一段经文，从那个光中我们就看到做天父的儿子不单是我们个人的去做的工作，而是我们与神一同与基督一同做工的 这个工作，对吧？耶稣离开那个门徒要上十字架之前，告诉他们说：“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当圣灵赐下来之后，他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到那个日，当圣灵降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耶稣与他们同在。他这个知道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做天父的儿子，必须要知道，对吧？基督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天父也与我们同在，并且耶稣也应许说：“你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向他显现。”并且说：“我和父要到他面同住，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可分割的，对吧？”那么圣灵与我们同在，基督与我们同在。那父神也与我们同在。大家还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六节讲到说这个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的时候讲到，对吧？说神是远超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神，对吧？那么马太福音第六章呢，我们这个今天分享的题目呢，就是说要认识我们的天父。认识我们的天父，主要从我们天父的性情来认识。我们知道天父的性情是非常圣经讲的非常多，对吧？神就是爱，对吧？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神就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当中，对吧？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对吧？我们若在光明中行，他儿子耶稣的血必洗去我们一切的罪。那么讲到神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而不轻易发怒，神是有怒气的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对吧？那么神又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对吧？那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是认识我们的天父呢，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一个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第二个是神是无所不在的，第三个神是无所不能的。这三个性情，我们最近在周五查经的时候，上面几次查到民数记，我们那个小组，对吧？我们讲到民数记十二章的时候，当那个米利彦跟亚伦来挑战摩西的权柄，或者嫉妒那个摩西的与神那么亲密的关系，然后看到耶和华小于摩西啊，耶和华小于摩西，为什么只有摩西能够领受神的话？难道耶和华不借着我们说话吗？对啊。那么圣经有一句经文就说耶和华也听见了，那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是 无所不知的。那么就更不用说诗篇139篇他 所说的神的性情。那诗篇139篇就说耶和华，你已经检查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说往哪里去能躲避你的面，往哪里逃能躲避你的面呢？哪里去能躲避你的灵，往哪里逃能躲避你的面呢？这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另外神也是无所不能的。我们还记得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当以色列人吃厌了那个玛拿的时候，他们要肉吃，耶和华就说不仅给他们肉吃，而且让他们吃一个月，对吧？ 那摩西在这个地方就说，神啊，你就是把所有的动物都杀了，把海里的所有的鱼都弄来，也不够他们吃一个月的，不够他们吃的。而耶和华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我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我们看到这时候摩西对神的能力的认识啊，还是有一些缺陷，是吧？神就告诉耶和华的膀臂能岂是缩短的吗？那以赛亚同样的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传的有水性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和华的能力向谁显露呢？是吧？就是一个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然后神是无所不能的。那么在这五的查经，我们带领的利未东西带领我们的时候，有为我们分享说，你看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对吧？建造了帐幕，都建好了，对吧？完成了。然后呢，他们有神的律法，还有圣灵援助活出的引领，他们为什么不能够照着神的话去做呢？应该是一切都很顺利的了。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当弟兄姐妹一起查经的时候，往往提问的时候，问问题的时候，突然就是奇妙的，你就有特别的神就会启示你，对吧？当时突然就灵机一动，就是非常像我们今天呢，我们有了圣经，对吧？有圣灵的同在，弟兄姐妹，对吧？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神的家、帐幕、神的殿一切的工作。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旷野会抱怨呢？是不是一样的事情？对，非常非常一样的，对吧？那么后来呢，我就忘记了，就没能分享啊。另外还有那个，因为很多人抱怨就死在旷野，后来有姐妹就说，我们是不是到时候真是会进入天堂呢？看到那么多的以色列人都在旷野倒闭了啊。那么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就说我们就说，一旦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么神就能把你从那个黑暗的权势拯救出来，把你带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对吧？就是神的话已经非常确定了，说凡相信耶稣接待耶稣的都是神的儿女。那么凡信子的都有永生，说不是信子的看不到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存到他身上。那么没有那个哥林多后书也讲到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都是实在的，都是阿门的，都是 truth， 都是真理。说神的话是不改变的，所以你这个神的话是确定的，所以你有没有必要怀疑的，对吧？当你领受了这个话的时候，你可以有确定的把握，对吧？你必定要进入那个天堂，并且不是以后进入，你信主的人已经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对吧？那么在神的国，这是你讲那个后面那个天堂是指我们的肉身得赎，并不是我们的灵魂得赎。那么一旦信主的人，那么你的灵魂已经得赎了，那么永生已经在你里面。耶稣说，凡听我话信从差我来者的，就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个永生的生命已经与你同在了。那么往往我们在教会里面或在世界上不能做很好的见证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对这些有怀疑，是吧？我们自己没有确定的把握，我们是有永生生命的人，是吧？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好，那个进入今天的经文，第六章的第一到四节讲到十，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你面前面吹号，向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边有三个关键的词，一个是故意，一个是天赋，一个是假冒伪善的人。当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时候，神的性情，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为了我们天父的荣耀，是吧？不是为了人的称赞。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下一章没有，是你不要故意让人看见。所以你是来寻求人的荣耀呢，称赞呢，还是寻求你神父神的称赞？所以你心里面动机是什么？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动机是什么？你是故意的呢，让人看见呢，还是为了向神顺从神的话来做的？那么第二节就讲到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第五节讲到你祷告的时候呢，说故意叫人看见，你祷告是故意叫人看见。第十六节呢，禁食的时候呢，是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的。所以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做的，是要让别人看见他们是多么的虔诚，他们是多么的敬畏神，他们是多么的顺从神的话，但他们的心里面呢，别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动机，我们说动机不纯，对吧？动机是坏的，对，所以当我们知道了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我们知道人的称赞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这样，因为一切的赏赐都从神那边来的，在那个。后面有一些经文，使徒行传的第20章的35节，保罗最后嘱咐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那个施舍呢，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helping the needy， 软弱的人需要辅助，就说另外一个叫charitable giving， 就说你行善事，行慈善的工作啊。是保罗呢，就嘱咐他们说，他一切所做的，他亲手做工，对吧？他要告诉让他们弟兄姐妹也知道，是要扶助那些软弱的人，让他们知道一个真理，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摩西也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不可以有穷人，对吧？你有穷的需要的人，你们要赏赐他们，耶和华呢必赏赐你们啊。那么这就是从创世纪一开始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所做的应许，对亚伯拉罕说，祝福你们的我必赐福于他们，咒诅你们的我必咒诅他们，说天下万国要因你的福，这是创世纪12章第3节。那么到了后面的时候，亚伯拉罕顺从神的话，对吧？不仅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在祭坛上，那么耶和华看见就说，这样的话，他所行的顺从了神的话，他就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为什么呢？说后面就说，并且天下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到这里创世二十二章的时候就告诉你，因为那个后裔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得福，是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因为你顺从了我的话，所以天下万民表因你得福，你的后裔得福。那么今天我们能够蒙受神的福气啊，是因为那个独生子，他的独生子啊，完完全全的顺从了父神的话啊，他是神所爱的啊，独生子。那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到十二节讲到这个福气，对吧？我们真是知道这个真正的福气是什么？不是我们世上的东西啊。当然，神告诉我们，后面也讲到，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是知道的。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余的一切就要加给你们。那地和世界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基督的手中，是吧？他必定会看顾他的儿女。那么在雅各书的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也讲到，说弟兄们呢，说你们不要这个被欺骗了，说我亲爱的弟兄们 ，My dear brothers, don't be deceived。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你。在旧约如何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将迦南美地赐给他们，使他们蒙福。那么在新约，他这同样的，而且更美好的，因为旧约是一个预表，那么新约呢已经成就了，已经成为一个实际。那你不进入神的国度，那么你就不能明白领受这个神国的福气。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朋友，对吧？我就说你信主了没有？相信耶稣了没有？他说我还没有，对吧？我说你像你从在中国的时候，光听说美国是什么样子，但是你只有当你来到美国，亲身经历了以后，你才能知道美国的真实。同样的，你没有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之前，你只是听别人说的，你无法进入那个真实的蒙福的状况。所以你同样的，对吧？我们当我们真正相信了领受了，然后呢我们越来越多的经历这个属天的祝福啊。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就是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故意让人看见，不要吹号，我捐献了多少钱，知道？然后我的名字放在哪个报纸上，放在哪一个墙上，是吧？你的天父知道，他必定要赏，必定会赏赐你的。所以你的心要为了天父的荣耀，你的心不是为了你得到荣耀。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的施工，对吧？我们奉献那个给教会的十一奉献，还有特别的奉献，这一些当我们支持传教士的时候，那么你的钱你的心，他们那些传教士所领受的，往往你不知道是谁奉哪一个弟兄姐妹奉献的，对吧？然后你这就是神在暗中，对吧？然后呢神就会，天父就会祝福你。但另外一些情况我们也知道，当弟兄姐妹彼此关怀的时候，当你去关怀慕道友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别人会知道你是哪一个人，对吧？但是你的心是在什么地方，对吧？这个心一定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心意。好，这是第一段讲到施舍。第二段五到十五节讲到祷告啊，那么第五到八节呢就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就说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啊，这是指私人的祷告，个人的祷告，是吧？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你得暗中的父，你不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你祷告不要为了故意让别人看见，站在十字路口，对吧？这不是指那个在这个教会里面 众人面前祷告，像光明弟兄刚才带我们祷告，对吧？感谢父神啊，像这个诗篇二十二篇说，我在大会中要传扬你，把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对吧？我赞美你的话是从你那边而来的，但是大卫对吧？那么在众人的面前，所罗门在众人的面前祷告，这是这个地方第五节到八节呢，是讲到私人的祷告，私下的祷告。所以你祷告的你要祷告，你要知道你父神在观看，你祷告不祷告父神知道的，你祷告什么内容你父神也是知道的。当你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你就会去祷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往往不能像圣经所说的，对吧？祷告要恒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说，pray continuously, pray without cessation, 对吧？所以要不住的祷告。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祷告要恒切， pray constantly。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那样达到神的要求，对吧？但是当你越来越知道神听你的祷告，那你的祷告神应允了，那你就会越发知道要向神祷告。我记得刚信主受洗以后，很少去教会祷告。有几次在岛上去那个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当时尼姆斯前面那个小的办公室那个地方，前面有一个地方啊，那个有几次去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沈弟兄在那祷告，还有那个曹华齐祥啊，那时候真是不明白，不太清楚这个祷告就说难道神真是会应许吗？必须要在跟大家一起祷告吗？那个时候往往是私下里面祷告，感谢神。那后来越来越认识到，哇，这个祷告不单单是私下里祷告，而且要与大家弟兄姐妹一同来祷告。当这个大家弟兄一同来祷告的时候，那个就是说领受的就是更多啊，不仅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是吧？使弟兄姐妹所祷告求神的事情成就，另外自己的信心也得到坚固，然后自己的所愿的所求的莫名其妙的就临到自己呀。这是祷告的秘密，对吧？秘诀。我们知道那个门徒也不知道怎么祷告，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一章那个耶稣祷告了以后啊，他的门徒就问他说，求你教我们祷告，像约翰的门徒教他们祷告一样。然后耶稣教他们如何祷告，是吧？他们怎么要求耶稣教他们祷告呢？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祷告的时候那是很奇妙的，是吧？耶稣经常的祷告，他们看见他们耶稣祷告很奇妙，那么他有那个祷告以后有那个能力，知道做什么事情，知道说什么话。那么路加福音我看到第三章说，耶稣说正祷告的时候，天为他开了，说圣灵降下来仿佛像鸽子落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听见上面父神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属灵的 层面里面，你祷告的时候在天上所成就的事情。那么下面第六章的第九节到十三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希望大家每一次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个重新的认识。这一段经文是耶稣跟门徒问他，对吧？让他们教他们祷告。耶稣呢说， you pray like this. 所以让他说你们要按照这个方式，对吧？这是一个样子，对吧？不是说你每次都要用这样的祷告，这样按这个完全的这样的祷告，但是你每次这样祷告的话也没有错，对吧？因为这个祷告，耶稣教门徒祷告告诉我们哪是重要的，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然后其次的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罪，我们的债，对吧？我们遇见试探凶恶怎么样？这是第一的。第二的，上圣经往往把这个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啊。第一要紧的，你们要知道，所有的预言没有是凭思意解说的，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的。什么？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忧心发出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其实就加给你们，首要的、次要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祷告，对吧？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家注意这个词啊。这个地方一个是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的天父，对吧？第二个，这个神是在天上，大家有没有思想这个天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神住在圣洁的 所在，对吧？神的宝座是在天上，那个我们往往是祷告的时候看到耶稣也是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是吧？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也举目望天啊，很不自然的举目望天，对吧？那么到底这个天是在什么地方？保罗说他被知道一个人在基督里被提到三重天。摩西说说神说赐给你们的，说是离你们并不远。并不是说谁上升到天上去把基督领下来呢，但是到处在你们口里，在你们心中，当你对着镜子观看的时候，镜子的那面那个人是在什么？是你真实的人呢，还是一个不真实的人？镜子你看到的那个人到底是与你有什么差别呢？你能不能认出来那个人呢？那保罗说我们如今如同隔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是一个方面。从另外一个方面，保罗又说我们观看那个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看见长着脸众人看见主的荣光，说基督徒会慢慢的变成主的形状。它是个天，离你并不远。我们知道有三维空间，还有四维空间。那么神住在哪一个维度里面呢？当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人们才知道这个相对空间，一个四维的空间。神离我们不远，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父啊。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是圣的，对吧？神的名就是要每一个，不仅是基督徒尊他为圣，所有的人他希望都尊他为圣。那么我们知道最后的时候，不仅是信主的人要称颂主的名，不信主的人也要称颂主的名。耶稣说万膝都要向我跪拜，万口都要认我为主。刚才弟兄光文清跟我们读诗篇110篇的时候就讲到， 讲到的，他的名是为圣为尊的 ，Holy and Majestic。那么我是用诗篇的第八篇来跟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神的名，对吧？诗篇第八篇就讲到，对吧？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想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出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比其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天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翻金星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说他的名，神的名代表了神他本性，他所成就的工作，他的一切这个能，他的能力，对吧？他的名声，救赎的能力，他保守的能力，他成就的能力啊，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名里面。当一提到神的名的时候，没人知道啊他的性情，他是谁，他所做了什么工作啊，正在做什么工作，还要做什么工作啊。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第一个啊，说第二个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第二个，对不起，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不是已经进入神的国度了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说愿靠着神的灵赶鬼，也就是说，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对吧？所以他来传扬的，就传扬在神的国度。我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你们，换句话，我要把神的国传给你们，让你们领受这个国度，让你们进入这个国度。但是你知道，神的国度现在就说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是隐藏的，还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当神的国度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完全的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做神的工作，是吧？在基督里又要与基督联合一同来做这个工作，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照着他的心意去做，然后呢，神的国度就接着你接着我扩展开来。然后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神的旨意都是在天上无所拦阻的，是吧？在地上呢，我们人往往是拦阻神的旨意。这个地方神的旨意呢，是神已经启示出来的旨意，不是说神隐藏的旨意。神的隐藏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的。这是启示出来的旨意，因为神要成就的工作啊，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这个旨意是没有人能拦阻的。但是呢，神借着律法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启示出来的旨意，我们天天都在拦阻。保罗在罗马书10:21说，论到以色列人，他说：“我天天伸手招呼那悖逆民族的百姓。”可当我们知道神，认识越来越多的认识父神，越来越知道他的心意啊，知道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那么这样的我们就知道要顺从他的旨意啊，是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刚才讲到这个因为这一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非常容易的，就是说不能够近身的认识这个祷告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当时前几年有一次，刚刚教会有一个拆船的那个月，然后呢就 鼓励大家去做传道的工作。有一天早上我就在那祷告，一面跑步一面祷告，求神能够使我有能力，对吧？使我能够传福音。哎，忽然一抬头就看到两个中国人的长者，哎，我想哎正好是机会，啊，然后就把他们两个人领到我们家去，坐了一会儿，然后就互相认识了。后来就到他们家去，跟长老还另外去做了，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家后来有一个人信主了，他们。告诉我，另外在你们那个阶段还有一个中国人要从上海要来，他还没来的时候，后来就问那个人还没来，我就为他祷告。等来了以后，后来跟那个长老一起，国长老一起去探望了三次十四次，然后那个也信主了。后来他信主了以后，祷告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就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我一听，这好像不对嘛，跟圣经不一致呢。我想可能说错了，说漏嘴了。后来又过了一个月，又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同样的又说：“愿你的旨意行在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哎呀，我想这个姐妹肯定是没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后来第二天，我就仍然放心，就是我想有个感动，就给他打电话。第二天大概十点钟的时候给他打了个电话，就跟他分享了一下，然后呢告诉你会这个地方应该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我们如果是不真正明白他的意思的时候，往往就说你好像是背东西背过去就过去了啊，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不真正清楚的意思。好，后面这个是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天的饮食，不是明天的，对吧？也不是昨天的，对吧？那么你看到可能是物质方面的，对吧？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蒙福的，我们很少有弟兄姐妹会为我们的饮食来祷告的。你的饮食，你所吃的需要在你的冰箱里面，需要在你的 pantry 里面，在 supermarket 里面，是吧？但是你要知道，如果神不赐福的话，我们所吃的对我们的身体没有益处的，是吧？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那么另一层意思呢，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那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吧？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免我们的债，我们就圣经有两种两个方面来说明我们的罪。一个是我们的债，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罪，对吧？就是我们的过犯，是吧？就是我们那个所犯罪以后，这个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人能够偿还的，是吧？所以保罗就说他用重价，用那个基督的血救赎了我们，是吧？然后第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应该是脱离了恶者，准确的翻译。那么呢，神不试探人，对吧？我们知道，我们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出来的，但是呢，神呢会试炼我们啊。那个这边祷告呢，就说不叫我，求你不叫我遇见试探。讲约伯的时候，那个试探，对吧？约伯应该是试炼，对吧？他在那个试炼，他不知道上天上发生的事情，对吧？那么他以为神把他抛弃了，对吧？然后要与神讲理啊，就是不要让我们落到那样的试炼当中，对吧？如果我们落到试炼当中呢，求你救我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然后第十四节、十五节就讲到这个过犯，同样的就是前面那个十二节所说的债。那就是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就是说，我们一个蒙恩蒙神赦免的人，必须要像神那样有神的性情，怜悯赦免一切得罪我们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性情的话，不这样行的话，就不能就是像神那样完全，对吧？但是我们经常的很难做到这一点，是吧？这样。后面还有第十六节到十八节，我看已经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们就放在下一次再分享。那么今天主题呢，借着第六章马太福音，就是认识我们的天父，认识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他，就知道他喜悦什么，他恨恶什么，然后呢，是你和你的全家蒙福，是我们的教会蒙福，是更多的人因为你认识基督，因为你传扬基督，所以更多的人得福。好，谢谢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能够在你的面前，完全是因为你的救赎的工作。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差派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我们因着基督耶稣进入这恩典之地，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将你的话不断的浇灌我们，使众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能够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